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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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现在接着昨天所说的，在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啊，我们昨天稍微有点忽略的那个翻译者，不过翻译者本身在资料上本来就不多，那这个翻译的年代也不确定，所以在诸多经注里面他讲说，虽不确定年月，但他所遣的道理是如何符合佛法，所以这个何年何月，被译注出来啊，就被翻译出来啊，并无关于我们对这部经的这种信受，所以本身资料并不多。那我们当然这里有特别讲的唐继宾沙门佛陀多罗译啊，就是这样，大约谈一下这样可以啊。那我们接着顺着昨天所说的，这个佛入三昧啊，入什么三昧？他入这个神通大光明藏啊，那这个是佛众生啊平等本际入于此这一个境界。那这个里面其实谈出什么样的核心精神，大家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啊。因为谈到这一点啊，其实在佛法里面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修行的目标跟期望在哪里，就下手处在哪里。也就是说整个佛法的核心啊，你从你现前的身心一切，你就是就像我们说的，那以佛不争，于众生为前。其实这里面的观念有很大的意义啊，更你能想象说，就像我们昨天也稍微提到，就是说，现在人很少有这种勇气敢去承担这样的法，你知道怎么去承担这种勇气？你我讲这个，希望大家好好去想一下，因为我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熏修，能培养出这样的认知之见，还有敢去承担这样的佛法。也就是说，你其实就有成佛的本钱了。我常引用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善男子？什么叫女人？什么叫男子？其实经典也特别提到，凡能信受自己有佛性的为男子。所以他不，其实他只是用女人这个叫女人比较的心比较小。那可是这个小是用一个代称词而已的。那所以说，当你如果能了解这个心，你自己具有成佛可能就在现前，身为男子，或者就算你现为男生，亦身为女人。所以重要是那个心。但现在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气魄？我们再设想一下我们现在的修行心态。好，其实有时候这种想法很难。有些场合不好说，为什么不好说？比如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净土，对不对？因为任何一个法落到世间法，总是就很难完全，毕竟不是佛，所以已经落到世间法，多偏重某一种修行，就会障碍某一种修行，会不会？所以总是尽可能弃理弃机啊，所以在修行的这个佛门当中，必须要多样人才，必须要允许多样人才从事个人所观察到的那种法门的弘扬跟 主。为什么？真的有一类众生适合这样的引渡。为什么这样谈？当我们一直把佛法降低，所谓降低其实并不是故意降低，是众生的根性，而且也符合现代的人的根性跟进场，所以他必须有所依凭的啊，必须仰仗弥陀的四十八愿，这是不是正确的？其实这个都是正确的啊，包括我也还是信受这一点。但我今天站在另外一点，就是说当这个思想成为主流，那这个主流会产生什么一个现象？我们不容易去当下承担这种修行责任。因为我为什么不多谈？因为这样多谈有时候会让有些人就误解了。因为我不会否定这个法，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当我们把净土法门只是往低的这方面强调，的确也是符合现在的人的根性，但总会让有些适合修更彻底、更究竟、更直截了当的人的因缘啊，也慢慢浮现不来。因为所听所闻就是信，那种从以这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所谈的这样的一个法门，现在修行的人根性难的难了，就是那种我们可以求生净土，但那个求生净土所谈的更深的意义啊，现在人怯懦到不敢去承担。那这个有时候我会讲，就是说其实佛法的弘扬本来就应激，但总是在世间人像我们都没办法照顾到所有根基，所以当这个法门成为主流，这样的态度成为主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以现前我们所看到的修行心态跟过去不要多远啊，像虚劳藏过去这些禅宗大德，他们修得怎样不管，不过他们敢于去承担，他们敢于去欲于修这种修行方法，他认为我不一定，他们并不是说否定三宝的加持力，但他们更敢于去承担起自己修行的责任。我所讲的像我们现在好像都非得有个什么人让你靠，你才敢于修行，是不是有这种心情？那种不畏生死、现前烦恼即下承担的这种对法的关照的这种气魄，现在很少人在谈，是不是？那其实这也是净土的一部分啊，这也是净土的一部分。那现在这种根性的人，啊，也许我们现在有些人在谈净土，如果我们这样谈，他认为这是狂妄，现代人只好就痴迷念佛，怎么怎样？佛法绝对不是这样谈法的，佛法绝对不是这样谈法，因为实际上撇开人净土法门当中还有很多法门，何况净土法门也包含了这一部分，但总是被我们后面的人以基于某种看似好心，但也把狭隘化了以后，遮挡了净土法门更广大更长远的发展，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其实是有，因为从我们现在修行人那种敢于就现前身心的无常去观察的人，我们汉传的烦恼越来越退缩。烦恼说实在烦恼是南传的人敢于修无常、修四念处，他们认为我们只要修禅定，我们持戒修定，然后我们修四念处，我们怎么修到最后我们要来正果。他们有没有否定三宝？没有，但他们比较偏重从自我责任的担起，是不是有比较重一点？有。那我们呢？我们有时候当把强调佛法佛陀的他力的接引功德的时候，自力这一部分的责任却给忽略掉，结果 光靠他力可以吗？其实佛法的核心反而是自力，所以自觉啊，还是那种心的觉悟。那其实这也是净土法门后来最后指挥的地方，因为这是佛法的共通义啊，佛法的共通义。所以说我们当我现在讲并不是说，那因此我们现在大家个人起狂妄之心，好，然后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自己靠自力，我的用意都不在谈这个啊，我只是说在这个现象当中啊，其实修道人的那种对于所谓的修行轮回解脱的这种核心的原理，那种其实主要的因缘是在于自己如何去战破这些无明的这一份的认知啊，有点因为我们仰仗的三宝的摄受力，然后属于这一边的那种责任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忽视，然后越来越不敢承担。但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法门其实重点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在这里还是强调，我们并没有否定那个三宝的摄受加持力，但不能把重点放在这里，不能只是凭依的这个佛法。当你一直用这个角度来谈的时候，佛法会被这样的讲法给弄衰败了。为什么？它毕竟跟佛法的核心精神是背离的，不是背离的，就是说不是完全配合，因为你是一种方便，那这种方便接引的时候的确是现前众生的根性，但你不能一直只强调这一点而忽略的佛法，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寻求更多众生的接受的同时忘了佛法的本质的时候，你可能会走向庸俗化世俗化的佛教。也就是说佛门如果净土法门如果一味只是谈这种他力的话，其实跟其他宗教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那种自觉的部分一直不见了。那你要知道，大部分也许人不能没办法走这一条路，可是有人可以啊。你说不可能，不是由你说的。其实经典里面也谈到为末法众生谈了很多的道理，往往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某些看法，让其实还有人适合修行的被你这种主张给把他可以接触更直接更了义的这种机会，修行更了义的这个道理的机会被人啊后人给挡掉了，你不适合啦，你是末法众生，你没有这种因缘啦，所以就一直都没机会接触了。我就强调就是说，就算你没办法修得很彻底很相应，但基于对佛法的甚深了解，包括我们现在讲这部经，你能体会多少多少，绝对不会冲突到你的念佛法。如果你理解恰当的话，它会提升你念佛的境界，你要信得过这一点，它不但不会障碍你，它会提升。所以我们前面这样一直讲来啊，你要知道这个修行的目标下手处在哪里，就在你身心上，不吝他求。你看佛法的人，他不是一直向他向外求道，无慧所求的道还是告诉你如何观照自己，绝对不是将所有的修行希望寄托在外头，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啊。为什么他这一谈这些诸众生清净觉地啊，也是十方诸佛共同的所光严住持的，这是一个平等本际，在哪里？就在你身上，就是你下手处，你敢不敢当？就在你现在妄想，后面方法一讲你就知道，敢不敢就现前虚妄处去舍得下来啊。这个后面有谈一句话，就是说知幻啊，这是跟那个普贤菩萨讲的，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识。你敢不敢的？这 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是在第七页里面的倒数第三行底下。啊，知患即敌，马上知道，马上舍。在哪里？这个患在哪里？就在你现前啊！知患即敌，不做方便。所以这是极为顿性的一种修行。知患即敌，不做方便，离患即绝，绝在何处？就在你现前，你能不能舍得下？我们人很难舍得下。其实我后来想，很难舍得下。这种啊、哦，半吊子的舍很不容易。我们那个经常舍这个牵那个，这个我常举例，就是哦，我要舍掉，不过我先让我抓好，我先抓好一个东西，再来舍一个东西，结果舍得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要卡在那里，都完全没什么增减。那种半吊子的，总是先把自己最挂碍的东西先锁住，以后再来舍东西啊。你从一开始就不知道什么叫舍的意义啊。所以这种修行很难真正的超越出来。好，那当然这里面啊，后头还有一些道理要谈啊。不过你看啊，知患即离啊，这是一种承担啊。包括你现前那知患是什么意思？患不是一个让你啊，哎，嗯，看到电视要舍掉电视，哪那么轻松啊？眼前身心的一切苦乐，知患即离，能舍吗？那个对你不在乎的，你能舍？对于现前身心的苦痛，你能不能舍？你敢不敢观他是患？现在不是说，哎呀，佛菩萨加持我，务必让我能啊解脱啊，怎么样？不是，他告诉你就是现前。甚至我们要讲到最后的时候，像禅宗讲的，所有一切东西全部都割舍，包括他对于经典的信受，但这种讲法都很特别啊，啊，这个有时候一误用以后会遭罪的。就是说他到最后连经典啊、哦、不是他的作为啊，不是说有一个老婆子他供养一位道人修行，盖好房子让他住，就化解他一直在那里修啊，他很用功修，但不会用心修，用功修不会用心修，他就放火把他烧掉。请问罪过大不大？那论戒律的话，那可大了，对不对？你给人家的，给人家就是给人家，怎么又不是你的？可是他的用意在哪里？当然是启发那一个修行人。你今天给你一个框架子，让你去执，我不是，我是给你一个框架子，要你修道，不是给你一个框架子去保护自我。嗯，有意思吧？我如果本来你好好修行，我你在外面流浪还会用功，我现在给你一个框架子，终于可以遮风避雨，好蛮安稳的，结果反而不知处理，干脆把你烧掉。是不是？你会用功但不会用心，你变成是只以眼前的，我们了解，就是说眼前的一切事项的修行要不要？要。但这些事项的修行要不是会到本身的身心上的话，这些事项的修行不过是勾腰尾巴一直在倒而已，它根本没有解决到你任何烦恼问题。我讲的是根本烦恼问题，不是那种由根本烦恼衍生出来的这些枝枝末末这些东西。对，所以你看那个大作为，你如果要小家子去论他罪过，我想论个没完没了。但如果以核心这个作为核心，能引发你觉悟的这一条路上来讲，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是不是？你要论过失，但我的用心在哪里？我的用心在启发你，千万不要驻足世间，然后在驻足世间的大前提底下修你所谓的心，没用啊。好，你看啊，眼前一切东西即观如幻，这个好，你看啊，这里面谈
不二水准，现在只是在区分当中啊，谈佛的境界，不二水准，为什么？这是不二法门，为什么？这平等本际有没有二？不可能，一切法平等法性，不可能有二。啊，有二一定是有别，有别应该有自性，方能别异出来。但一切法无自性，总以无自性处来谈不二嘛。所以我们一直过去也在讲的，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讲不二法门的时候，谈了好多不二。那不二就不二，还那么多二，这里很多二，为什么？他这个不二的差别下，要谈不二理，但落在众生的认知的两边当中，可以现出种种二。所以他谈不二的时候，在否定一切的两边界。不管他很多的不二不二不二，但其实道理一样，都是舍两边。那众生在一切处里面，因为众生执着，执一边一定跑另外一边，所以众生一颠倒心，可以生出无尽的二边界。是不是只有简单的二边啊？那个颠倒心执一边生一边的这种想法，会在一切处都生二边，那是无止境的。所以他就方便示现，说明有种种不二不二不二。好，不二一样，既能不二，不二从哪里？注意，大家应该了解，因为要不二又要随顺，除非你了解道理，一旦不二怎么随顺？我们一旦不二就会一，对不对？注意那个不二的用意，不二是否定二，不是要另外立一个一，一立一就会有二出来了。注意哦，一旦我讲不二的话，那大家都一样，那一样，那随顺，随顺明显就要讲差别啊，是不是？随顺就是在差别，你知道吧？随顺随顺不同才叫随顺啊，如果都一还叫随，都不用随，连动都不会动了。既然讲随顺，我们讲随缘，缘就有差别。讲随缘讲差别，讲不二又是无差别，无差别跟差别怎么放在一块呢？所以你要知道，菩萨道的修持到最后是一个自在的，是活泼的。为什么？因为他能随顺。他为什么活泼？因为他能随缘。那为什么他又能清净？因为他不二。不二在哪里？他不生染浊，只以生灭增减任何一边，所以他清净的。那他能随顺呢？因为他能随缘。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无自性是就诸缘当下来论无自性，所以我们谈无自性有没有需要去泯除一切的差别相？不需要。为什么？一切差别相但待缘而生而已啊。所以有这样的缘，不管它变成了怎样的缘，这个缘自始至终无自性。所以我一直在谈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谈的空一定是就法而谈，没有单独一法空。所以我讲法的时候一定是说它空，讲空的时候一定是在法上谈，离开这个无所谈起。注意这个原则很重要。当我要讲空的时候，不会独立谈空，一定是就某一个东西的自性空来谈空。好，那讲法的时候一定谈空，为什么？因为法本不生，所以这个法只是依于众生因缘，众多因缘所生。所以你要知道我的空在哪里，在一切缘起处。所以我只要能不动摇我的根本，那我当然能随顺一切。所以我为什么能随顺？你看到我们为什么不容易随顺？有冲突的对立。好，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哈，像我们现在如果要找到冲突点，我们可以随缘都可以找到冲突，对。但我们要找到沟通处也可以，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为了要当家同事社，我们就讲说你哪里来的，好像比如说我们都在国外啊，我们都是台湾人，你看就设进去了，设进来了，我们同属一个区域的人，就容易设置了。那我们如果要分的话，就早餐的那个差异处，所以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啊把它并在一块，把它纳进来，好，只要找到一个我们只要找到一个点，这个范围就被这个界限就被泯除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啊为什么能随顺，因为我能找到跟你的同处，所以我能随顺。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个坚持自我的看法，跟你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对立，你就很难随顺。对，我们如果完全是跟你不一样，你很难有一种一起的感觉。但我们要讲说，即便我找到很多观念，很多问题都跟你不一样，可以讲说，哎呀，我们的性格一样，你要找通的都可以通，一旦通就会觉得我在这一点跟你是同一的，是不是？好，可是世间怎么找？你就在此同不在，就不在那里同，为什么？一切法是各个缘起差别的，那你怎么同？唯有，为什么能随顺？不二。所以菩萨为什么能去了解一切众生的想法？因为他可以把那个差异性不二掉，是不是？他为什么能随顺？随顺除了是智慧观察之外，最重要是心理的障碍分别心必须要去除。所以站在空性的立场，可以不会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在空性的立场，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执取心，这个执取心就会容易众生产生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时候就很难，因为你爱着自我，你就跟众生会产生对立了，是。所以一个融通的智慧来自于他自身本身必须能放下自我执着，再过来他能善巧观察缘起，所以一切法无自性，但每一个法的各个缘起的差异不同，这时候他就能怎么样舍下自我的坚持，然后又能尊重每个众生微小微小的差异，你知道吗？一个人菩萨会细心到什么程度？我最常讲的就是菩萨很大量的人不拘小节，但这个不拘小节不是不是小节，只不许受这种小地方无关紧要的东西，或是人生的比如说融入这些所在乎的，因为这些都是假象，但他能知道众生会起这样的分别，但并不是不知道。如果众生在这一点上会起分别，他为什么能知道？因为他保持了最平等的心，所以这中间只要稍微一点增减都能看到他的差别。所以你不要以为菩萨这种心量大的人就不拘小节，不拘小节就不知小节，不是。他因为能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只要稍微一点不同，结果会不一样。所以包括因果造业，做造业的因果丝丝毫毫都不一样，他才能在看似相同的地方能找出他的别异。好，很多地方他能看到这个东西，能就一个法，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对法的分别没办法吸，包括一个经典一个文字，我们都看似一个角度而已，但在菩萨里面看是两句话好像相通，他却能说出他的不同的缘起，众多的缘起。为什么？因为他的确在一切法当中能看到他的变化，这个心就够细了。所以我们像我们因为我们有固执，我们自己有一定的偏见主见，所以我们不能开放看那个东西的微小变化。 己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有时候自己的习性习气练现出来你都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家人再坏都是自己的孩子最好，为什么？被那情深自隔，情太重的时候智慧就长了，长了有，是当菩萨是无染着的时候，这个智慧就能看到每一个点滴的一个差异，所以就从这里显出来。所以你看啊，不二随顺，以不二境现诸净土，又不是一个净土，以众多不同的缘起功德应地了应众生的心量，然后依现前的因缘分别啊，依智慧分别啊，依众生的量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净土相，不同的净土，注意很有意思哦。就净处本相同，但净处可以因众生心来现不同的净相。你要说干净，要不然就又完全一味，那就不用东方净土、西方净土，还是有差别。虽体一，但净相所现诸功德所依待因缘不同，所以诸佛菩萨的诸佛的净土体一用有差别，用有差别，不要随便把它等等，用有差别，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这个从他因缘所宿世因缘所发心，包括后头的众多因缘，他的变化虽然他都养在的一个清净的因缘，但他还是会变化。那虽变化，从你最根本的净土的本质，它是等同的，也就是说它终究是站在实相上是一致的。现诸众现诸净土，彼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举，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清净慧菩萨、威德自在菩萨、辩音菩萨、净诸业障菩萨、普觉菩萨、圆觉菩萨、贤善所菩萨等而为上首，以诸眷属皆入三昧。好，同住如来平等法会。哎，有意思，这些眷属、这些菩萨，他能入同住如来平等法会，那的话，那是什么？那边人都是佛，会不会是这样？不是，任何一个正果者一定会得一分空义，这个就在此处平等。大灯小灯，不管你灯亮多大，在这一个照黑暗处，离黑暗执着处的功能要是一样的，是，但是不是大家一样？如果一样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随顺的火定的随顺，知道吗？诸大菩萨他能入，但毕竟不等于佛，何况这些菩萨的眷属当然不等于佛，所以他们入的平等法会是取其平等位，也就是说，如你必须要也得一分空义，因为你这个平等啊，我常谈的就是说，菩萨的阶位从哪里论？从照见空性的地方来论，舍离自性子的地方来论。那你有没有可能一照全部照，理上讲得通？但事实上有没有可能？要看你的因缘。为什么？你说有没有可能当生成果？照理当理讲得通，但事实上呢，理是要圆融啊。我们不能说轻易用一个讲说当下成果当生成果可以啊，因为什么？诸法本空，并不是非得你把它干净完了以后它才空，所以就法体上来讲，诸法本质清净，不是吗？我们讲的本质清净是它空性，是不是它本质清净？所以如果在理上，如果你能当下会得一切诸法彻底毕竟空性的话，是不是当下成佛？是。为什么？它因为它本来本质即灭，它不需要你去破除的， 好，问题是呢，你的智慧能达到吗？你的智慧如果不能达到，那这个就未必了，这就未必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守住一个点，离体是如此，但事修你必须要差别。所以你看呢，连这个诸菩萨他的眷属同入一三昧，皆入三昧，平如来都平等法会。这平等法会上取其一分呐、啊，取其一分而已。就是说，菩萨从以他所舍掉的这个地方来论他的果位，他能舍多少，他才叫哦。我常讲，他不是得什么，不是取得什么才叫果位，应该是舍什么而论果位。也就是说，他相应诸法实相的这个极灭性来论他果位。好，所以我常举那个《金刚经》讲，出国的不会认为他正出国，二国的不会认为他正二国，三国的不会认为他正三国，四国的不会认为他正四国。为什么？因为他刚好是以理而论德，以所正面处来论他德，并不是他另有德来论德。若他另有德来论德，他一定是颠倒。好，所以一定是从空义的立场，随他所证空量，空有没有量？空没量。空的意思就是把颠倒性去除。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所谓证空的量是反过来显的意思，就是说对自信执着的破除越多的，叫做证空越大。我说空哪有，我们不是有大空小空，空哪有大小之分，空没有大小之分。是众生在于极灭这些颠倒性的时候，论他所极灭的法性观察，观察的彻底来论大小，并不是实有空性大小。但虽无空性大小，但众生在起造见的时候，各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是就颠倒处来论他未解脱处，就他舍处来论他的果位，是不是？那其实他障碍他自己，是不是实有烦恼障碍之？不是，是他智慧未通透，遗失无明障碍的地方来论。所以他有没有入平等法会？可以。他是不是等于我？不会。这能照顾了众生的缘起差别，同时能照顾了那一份平等的意志，是不是？因为他也得一分法性。就在这一点上，即面烦恼正的空的这一分空性的道理上来讲，它是不是跟诸佛平等好？因为平等，因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所以它能不能入？可以入。那可以入，是不是就一入就是成佛？不是，它可以得几位。所以你看到、啊、在那个《本生心地观经》里面，同样一个菩萨。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四地菩萨所见的像莲花像各个不同，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各个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跟他的功德力有差异啊，是不是？所以包括我们在见我，你能见多少？像我们这个傻傻的，给我一个古董，我也不知道是好啊，是不是？那有的人看到这个古董外围镶金的好啊，结果有些人那个才不要了，要里面的东西。为什么？夜夜识货，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啊，就是东西存在他认知的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的智慧不一样的时候，所体会所见到的火会不会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假如火在这里，你能看到火吗？请问，假如火现在出来，请问你用哪个角度来论它是火？是不是都是希望火来的，对不对？那我如果火来的呢？真火假火，请问你凭什么分别？因为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也可以啊，魔也可以示现出来啊，是不是？那请问真火假火一出来，你怎么看？你不会看成都一样？现在如果有一个真火跟假火，他讲我才是火，另外有时候我也是火， 那请问谁是我？啊，那一个我跟你讲说要持这些戒，另外一个我一切法无自性，戒都不用持。你想，嗯，而且定力较轻巧的我还好，对吧？那有些人讲说不对，应该要定力较粗重的，还是有修行的起步。那提婆达多，老实讲，生活下来你也无从看哦，因为你不知道佛意啊。这个你能肯定他是佛，是靠眼睛、靠耳朵、靠鼻子闻。除此之外，除非你有智慧，或者凭什么来认定他是佛？这个你所有能确认，就靠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还能靠什么？那如果靠眼睛看耳朵，用电脑就可以做出佛来的，不用修了，是不是？用 3D 动画弄得像现在电影不是弄得像真的一样，电脑合成。所以你到时候修到最后，就是所谓的电脑上面，你就这样。回你辛苦修了很多，原来也不过是见闻觉知之佛，不是吗？你看待佛，你能离开你的见闻觉知？所以我们还是这句话：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你能不能见缘起？你能不能见法？或者的话，如来诸来被看成众生，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从这里可以衍生还有很多道理。我们是不是在寻求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是？那请问什么叫加持？对于五蕴见闻觉知的更强的执着，更猛的更的忏悔，是不是？它当然也是一份感应。但这个感应，其实我跟你讲，所有的魔从哪里来？从你的六根对六尘才是魔生出，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修行上，我们不敢去承受，啊，我们不敢去承受，我们变成就是积极的向外求，但我跟你讲说向内舍。所以什么叫加持？当你一味的在你不断在寻求诸佛菩萨的加持，那我告诉你一句话，叫依教奉行。见鬼半波，个个鬼个摆摆个目睭拢灰啊，都看到影像，这个感应终于出来。啊，你不感应还好，一感应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也很少人讲说，其实我们一直对佛菩萨不大信任，你信不信？好像佛菩萨非得我求他才会感应。佛菩萨是不是求来？不是，其实是当你在求佛菩萨的时候，你心跟法一分一分相应才来的。所以看似好像求来的，其实是修来的。好，那你为什么非得认为求他才会来？经典也这么说啊，不舍性命生命求佛就会出来。但其实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意义，假如佛菩萨非得人家一用这样不卖命的这样求他才出来，这种慈悲未免有条件吧。所以我们认为求佛菩萨好像非得这样求佛菩萨才出来，其实错了。这个就像那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法供养，要依教奉行的这种实践佛法，这才是第一供养。所以寻求更根本的价值，根本的大价值来自哪里？来自于你依教奉行。那真正的依教奉行在哪里？一切法的功德数在哪里？神通大光明藏，就是诸法实相处。所以了解佛法的人，信受三宝的人，信受十圣谛， 接受四圣谛的人，到最后终究了解三法印的人，了解一法印，了解了这个慈相义。所以我真正了解佛法，我信受佛法，我心以法相应，结果我老实于眼前修行的承担，我那才是真正的皈依三宝。和那个我常举例就是什么，我跟你讲说，来你来我这边，然后你自己想说我要到那边，我要找我，我说你只要这样来就可以了。他说不是，我认为要找我一定要向东，我说你向西，然后你就坚持不对，我说找佛要向东，宁愿相信自己创造出来的佛法，就是不愿意依教奉行，是很用心，但从来不好好认知那佛到底告诉我怎么修，就是这么有意思。很积极，但总是修自己认为是的，都不是真正去修佛认为是的。所以那种不断在求于佛的感应的时候，为什么不将自己的身心烦恼放下？很怪，一味的造作烦恼，那一味寻求佛菩萨的加持，让我们的烦恼能放下，却为什么不敢于去把这种眼前执着东西放得下来？放下来，不愿意做。所以，就算你念个千经万论啊，烦恼依然烦恼。好，我们接下来看。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常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慈悲诸来法众，所以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心，即说菩萨于大圣中发清净心，远离诸垢，能使未来末世。你看我们也是末世啊，如果认为说末世众生不能修这个法，你马上就放到我了，是不是？现在人啊，你如果不行就不行，不要放我，不要放我，有人可以，有人就算不可以，有缘接触结个缘，你不要用你的狭隘的凡夫见去遮挡佛法的弘扬。何况我就讲说净土法门不是你讲的那么狭隘，现在越狭隘，狭隘到碰到人家来挑战的时候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结果你很忠心想弘法，结果因为大家都是狭隘的认知净土法门，碰到人家的质疑，碰到的那个不同的看法挑战，站不起来，结果反而衰败。你看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圣者，不是每个人的，但我相信在座能在此就有因缘。当然这里面要看自己担多少啊。后面这条路里面呢、其实很多法光听光看就很舒服，因为看你自己能藏得几分啊，要胃口够好了啊，胃口不好的话，这个瓦萨米吃太多太辣，那个太辣不行啊，这种不合胃口的东西啊，有些东西、它有甚深味啊，也不需要你能消化的呀。好，那不堕邪见啊，做事与仪五体投地，如是三勤，终而复始啊。你看啊，这里面讲，但我们其他的细节我们不多啊，就是说又绕三匝，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又要带众生闻法。其实在般若这个法门当中啊，跟般若相关这个法门，文殊菩萨始终是一个应机起教，然后同时让佛有说法因缘的一个大菩萨，当然他也是佛了啊。他就示现这样啊，一个好像是当机众，但却为众生闻法。其实这里面的心，这种心是相当细腻啊，相当细腻，相当慈悲啊。那常跪叉手而白佛言啊，大悲世尊，愿这为此会哈、诸来法众所有有缘众生啊，来说这个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心。简单来讲，佛，你为什么成佛？你为什么成佛的那个第一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也要依教奉行？我们要学佛， 佛，你从你刚开始你证果的第一个最真正的因，是不是？因为佛在未成佛之前，在过去修行的时候，有没有走错路的？你有啊。但我现在以佛，你回溯过去，什么是你今生成佛的第一个因？正因。那这个因说出来，我也修了。未来是求大圣者，就依学佛，随我所行，自我自处。我怎么修，你跟我怎么修。这个第一步因我掌握住，我也从此心地，我的心就向着这个地方走。大家办得起啊？我想到这个是了解归了解，修到最后，有的人因缘不具足就退缩。那没关系，如果你化学不记住了，你可以知道我刚才我之前讲话，所以做不到，但能养性。所以养性之余，依佛法众多当中，你可以信赖修得下去的来修，但也不妨碍你说哎呀，甚深法义我修不来，但究竟功德道在这里，我终究未来要成就此功德，养性，但并不妨碍你修其他的法，是这样的态度，是这样的态度啊。有的人的确是修不来，好，但这都不妨碍啊，好，都不妨碍，只要你的定位清楚，了解佛法的道理，了解清楚，它不会妨碍你的。所以这里面，所以如来的本起的，从一开始的真正的第一真实因，真实成佛之因，本起清净因地的法性，一开始修，所以告诉你啊，等于是把佛陀自己修行的过去的所行啊，直接揭露出来。这个法啊，它是要我介绍，其实就是讲说成佛之道，这就是一个成佛之道，应当由此下手修行啊。即说菩萨于大圣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这里面要知道，我们都知道要发心，发心要发清净心，要远离诸病。那请问，什么叫清净？那什么叫病？结果经常是大病犯小病，小病犯大病啊。我不是常那个举那个例子，那个镜子很脏，污垢黑黑的，那剃白漆白漆，嗯，现在看起来比较干净，也死了。对，黑反正也照不亮，漆白漆也照不亮啊。那可是，在你的环路来讲，白比黑好啊。那从解脱来讲，白跟黑一样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你想清净，反成污垢啊。对啊，你用白漆是很清净啊，可是是污垢啊。为什么？以究竟实相处，这一份执着清净本身就是垢。你想要去病，本无病可去，依然非得要去病，去病之心反成病，有没有听懂？想要去除病的这一份心，其实反而是病。弄清楚啊，那个核心的目标在哪里？所以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啊！所以那句话，大家不妨想看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我找啊找啊，那就在你呀、啊，就在你现在。现在问题，现在在哪里？因为你所有追寻，到最后不会是照见他。所以既然要照见他，何必求于他方，就在此处五蕴处，就是道业成熟处，你何必往外求？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以大圣中发清净心，好，远离诸病，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圣者，好，这个越来越难了。哦，现在以我们现在的环境啊，要发大圣心啊，几乎很难的、啊。我说实在，很难。我们一般发的大圣心是有一少分的大圣的因缘，但大部分都跟慈悲心、慈善心啊，和人天慈善。人天慈善心，因为对于那种究竟解脱空义不了解，所以我们要。 以菩提心相应呢、啊、可是那个菩提心未建立啊，真正菩提心未建立啊。好，悲心里面好像有，但无所得心没有，很缺。那因为菩提心跟悲心跟无所得心不相应的时候，那个三心里面的两心没有，所以悲心会不会是一种情见？会一种情见。所以那个悲心，因为三心是一个相互的，如果没这个三心，这时候的悲心就容易有染污，就容易生情见。有情见的东西的悲心会是疲劳的，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讲，所以不能真正清楚这种菩萨道的发心，修菩萨道有时候会退缩，会疲累。为什么会疲累？有爱着嘛，有爱着心。所以很多人凶啊，傲修啊，很勇猛啊，然后到最后断手断脚，拿着拐杖爬回来。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带着烦恼。当然菩萨道本来也有部分会是这样，但在这个不断挫折过程 当中啊，应该学会更清楚了解菩萨的真意。那现在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心呢、因为人跟人的斗争性也强，当然不是所有人啊，有些人在这种环境当中也在增长啊。我们也看到世间各个角落里面有那种无私奉献的人，这个其实也看到希望。但当人不断，我们讲末法，就人跟人的斗争，人的自我爱着越强的时候，那种舍离自我一味为众生的大圣心就也难发。所以从我们现在的文法当中，你会发觉这个时代里面走向迷信的很容易起，走向迷信的很容易起。好，走向治疗的，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大概有两大概比较多数人是吧？走向迷信的这个地方要心很快，强感应的，强感应的最快。好，再过来，更高一等的讲清净治疗的，这个就是有些不错的，很有道心的。那要就是又能利益众生，又能坚守自我的这种菩萨行者，现在很难。那如果一旦八心就走向世俗的慈善工作，好，走向世俗的行者，一般都走到这里。那一不小心就以所谓的利益众生，成就个人的广大之众，那走这两条路。那所以这里面要建立在哪？建立在那个很清楚的法的认知，这个菩萨道才能建立。他也许在外向看不清楚，可是时间一久，你大概知道一个长期在行菩萨道的人有哪些现象。他也有结果力，他会有一门，他不必然全部，因为初学菩萨很多，像我们也有时候还苦恼，也很正常啊。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苦恼，菩萨有些菩萨起哪些烦恼，有的都有。但一般来讲，如果一分一分开始学，他会有因为法的关系，会有一分一分的解脱意。或者的话，我们如果要这样讲，跟人天善法分不清。菩萨有一种，他有，即使一旦立称为菩萨，就有菩提心的分量和成分在里面。这个成分里面，菩提心就有觉的意，所以开始立名为菩萨，就有像一觉的内涵在里面。什么觉？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这才叫菩萨。所以他一定会有觉意在里面。这个觉意转为他的四相修行的时候，也许他还不熟巧，会有颠倒，但他这当中会有一分一分的觉提来的时候，从以他相应这个觉里面所透出来的菩萨的解脱力会出来。可是如果你发觉，像我们有时候初学者不但在行菩萨道，修到最后发觉那种解脱力感不但没有，反而沉重业重，你的发心有问题，你的作为有问题，你可能世间的外相越来越多，但你的身心却越来越沉重。其实这里面你大概就可以很容易就去找出到一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不堕邪见。这个邪见不是光外道见，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能真正清楚鉴别大小之别？这其实在修大乘者，这也是该学分别的啊，因为你一个分别的见正不正见，光大小的见，因为里面法大小的问题啊，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这个观念现在很多人模糊掉了。好，我在这里再谈，因为实际上很多人听的时候还可以接受，一过去又走了，又被拉回来。佛法的核心价值是大乘，大乘是核心，因为学佛的人不会是要成佛，这就是根本价值。那凡有的人不能成佛，但能解脱，这是救法的根本，得不到究竟完整的功德的时候，退而求其次的。所以解脱到三圣共法，三圣共法是就交集处讲共，但不是一个根本处理。现在很多人把三圣共法是认为怎么样？是基本处共，基本处根本处，不是。佛法从一开始就以成佛为核心价值处，是不得已，因为不能完全领受这个成佛功德，退而求其次。那退而求其次的时候，以大中小来和交集的时候，才叫做三圣共法。但三圣共法不是核心价值处。注意，把三圣共法当作核心价值处，然后先把基础弄好，再来求大圣不过分不共法。这样一弄变成什么？颠倒过来。那以为大圣不共法是在基础里面衍生出来的多的。少部分的人不是，其实大乘不共法其实就是佛法的根本精神，成佛。佛教一成立开始就是希望众生成佛，所以三乘共法反而是退下来的。大乘不共法其实是佛法的根本意义在，根所在者。好，那如果呢，从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价值如果定位好了，那我们才能抉择说什么是佛根本法、大乘法。那如果以这个做核心价值，凡背离它的都不是根本正见，这样知道了？凡背离它的就不是根本正见，因为终究未圆满。虽然小乘法毕竟也能帮你解脱，相对于外道，相对世间法，它是正见。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佛法当作以大乘法为目标的时候，很多人难得有机会修大乘的成佛之道，结果被这种因为分际不清，中途退失菩提心，结果走向个人解脱，这其实是已经岔开了，这已经岔开了。所以为了成就这个，连在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谈，凡不能真正的坚守这个菩提心，不能相应佛法根本道的，都可以名之为邪见，都可以名之为邪见，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很多，因为说实在也惭愧，后代子孙不孝，自己拿不出尊功夫来，然后就把自己的东西给他舍掉。好，有一位法师去学密法，结果他去学到最后，对方这样讲说：“你们啊，你们中国有很多好东西，你们不学，你们跑来这里干什么？”嗯，这个其实也可以学，但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原来东西恢复。其实我们有。好像这个东西啊，我就也常举我的那个例子啊。我曾经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日本教授是梵文的专家啊，我一起学到最后，他说：“哎呀，人家那个汉藏啊，我那时候在读华严经，他就用梵文解华严经，他说那个汉文啊。” 翻译的非常精准，非常好。我就想，那我学梵文干什么？因为他一堂课教没几行，那我因为才开课呢，我一直在翻华华严经，我一堂课已经翻好几好几页。那如果梵文也不够解这几行，那我为什么要学？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我个人啊，因为我可能用不到。你说，那也许有时候要用得到，用得到就请专家帮我解释那几句话就好，我不用为那几句话用了好几年。除非我有另外的目的，或者的话，以我重点，我的修行的目标在哪里？我不需要耗那么多时间去学这些语言，学完也忘掉了。对不起，是。所以他说，其实早就有，我们很多东西早就在这里。我发现其实我们的法的确很多东西就在里面，但我们不敢去把它承受起来。好，这里面呢讲说，文殊菩萨说，不堕邪见，做事与一样，五体投地，如是三心，终而不止啊，从头再起，这样都是很虔诚的。好，你看文殊菩萨是何等大菩萨，他也是啊，终而不止的用这种如法的虔诚啊，这是很特别的。然后再往，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啊，咨询如来因地法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圣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如今谛听，当为如说啊。”就说他先赞叹了。所以你看，你可以想象啊，在佛陀那时候说法，请法者如此清净，说法者也是这般清净。他能看到，你看这个在本身心一贯经的时候，有人讲错，他认为说，既然出家是这样啊，既然修行是这样，显然不一定要真出家，只要心出家就好。佛陀讲说，你能为众生问出家法好功德，但你的观念错误。你看我分得很清楚啊，该你发心的地方，你有功德处赞叹，你错误处他讲这样，这不对的。佛也依然是平平稳稳的，非常祥和的，非常冷静的，一直跟他讲，该赞叹他要讲说啊，善哉善哉，可是你此说不如理不如理，照样也说出来。你会看见这种整个法会的进行都是这般让这样，说实在有点像我们讲的温馨吧，因为一切都是以清净相应的，就是这样啊，是不是？这中间没有很多东西，就是一切都是为法而来啊。佛也这样说啊，他就说你难得能为这些诸菩萨咨询来问，你看你能为，就是说其实佛也知道文殊菩萨你不用啊，但难得啊，善男子啊，你能为诸菩萨啊咨询如来因地法心，乃至为这个末世的一切众生求大圣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啊，等于是这个法的核心啊。你看，从一开始佛示现是什么？是心佛众生共同核心交集的这个法。也就是等于是佛法的核心的价值处衍生出来了，所以现在谈的邪不邪见，当然等于是就了义处来谈了，啊，就谈的最核心的地方，这个东西才是佛法的根本处，并以它的名字为邪见，啊，那如何得正住持？啊，你要知道，修行这条路，你如果有机会细心来思考。修行这条路要从开始，从凡夫，不要讲凡夫，从诸多众生能得为人啊，我们不一定要人道啦，因为还有其他道也可以听嘛。但不管这个众生烦恼众生道能闻法这一关已经是难难难了。好好开始得法，得法以后就慢慢能发心修行 啊，闻法修行，能修人天，修解脱，修菩萨，这对一个众生能经过这么重重的障碍，到最后能坚持不退他的菩萨道，其实少之又少，很难的、啊。好，因为走到这一条里面，众生其实要面对的自己无量劫的这些烦恼，能坚持到最后，你看，我们像我们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起心动念，大概都会以自己为重，是不是？很少是忘了自己以成就别人，那其实菩萨的风格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会以自己为重？因为自己不堪，自己为烦恼所绑着，我有所需要，我有所挂碍，我有烦恼不堪忍，所以我要一定要把大部分的心思先从我身心上安稳，之余再来利益众生。那一余就余的剩下不多了，那一百分大概留个0.0001，那已经是发大心。如果以众生来讲，那一百分里面先留下99.9999，留下0.0001给众生，那已经是发大心的阿弥陀佛了。因为那已经很难得，表示你我、啊、你都还有。那这个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讲绝大部分都以自身的肯定为确立的。但菩萨道，几乎现在在讲菩萨道，都会让人家觉得那是天方夜谭。哪有这种人？哪有这种人为了众生可以舍身割肉的？哪有这种人？你要说为人类可能啦、啊，为畜生你哪有可能？哪有可能说为了蚂蚁，为了小动物能这样平等对待的？几乎很难。所以菩萨道走到来，绝大多数都退掉，绝大部分退掉。所以其实成就一个菩萨，中间已经很成就很多声闻，但菩萨到最后还没成就一个。那成就很多菩萨，一路走到最后成佛就只有一个，能真正走完菩萨道。当然一旦入菩萨位，当然一路这样一直走，那我还很久很久、哦、三大二生期间。好，来看不堕邪见、啊、得正住持，就一开始你所安住的一开始就很正确的、啊、那所以一开始的动机，对法的定位，我为什么在很多谈大乘法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在强调大乘的不共的功德。这个功德其实我们在谈，我们很容易忘掉。如果这个大乘的不共功德没有谈，讲大乘其实一出门马上就跑回小乘了，一出门马上就回小乘了。我们真的不容易在面对种种境当中，时时以舍掉自我的执着意念众生，这个实在太难了啊。但是不是有人这样？有，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在世间里面看到有些人整天都是念念为别人想，那有这种习性，有的人是有。其实世间人有没有这种东西？有，但不清净。差在哪里？差在你爱着。比如说父母念念为子女，整天想的都是如何帮助子女，好怎么样，这个心情其实如果撇开的私情，这个就有点像菩萨法心，就是整天的忘了自己要到底辛不辛苦，整天都在想子女如何好。那这个心如果把它打开来，那这个就是菩萨法心、哎、所以这种意境其实可以揣摩得来，但人基本上比较容易站在自我的爱所上来论。那不堕邪见，如今谛听、啊、当为如说。只闻书势利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哇，我要说他过去怎么修。那我们来看哦，善男子，无上法王啊，有大陀罗尼门啊，名为圆觉。好，很有意思，这个圆觉。我们不是在大乘起信论有讲有本觉，到最后究竟觉，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本觉我们在这里也讲一下，有的人认为说佛教讲本觉是一个很荒谬的， 但这里面的讲法是对跟不对啊，都有理由。佛教讲本觉，在大圣起愿讲本觉实为不觉。那因为他为什么讲本觉，是因为他要跟究竟觉这些随分觉，这些一分一分比的都定位为觉，那本觉其实是不觉，所以那只是分类上的一个初步并不是说本觉就已经已觉。如果本觉的众生是本觉，但本觉里面带着已觉的功德分，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说我们讲众生的如来藏，并不是说已经是果德的如来藏。那我们讲本觉，这个觉是相对于究竟觉，因为究竟觉不离本，所以叫本觉。那是一种以建立法相的一个善巧。那如果你把本觉的觉当作果上的觉，这就错了。所以火定本觉思想也对，但也不对，因为你自己误认经论里面从没把本觉认为是果上的觉。但是就是说，一切的觉有没有离开众生本身？一切觉，一切生涅槃有没有离开生死？没有。菩提有没有离开烦恼？没有，没有离开。这种不相离性来论的。好，所以缘觉缘在哪里？就是我们有本觉，我们缘离它，我们将我们原来的本觉给它彰显出来，这叫缘觉。那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这个门大陀罗尼啊，大陀罗尼真的是以诸法相应种子啊，因为我们讲陀罗尼当然有一些意思，不过这里有一种种子意的意思，其实陀罗尼就是种子。那种子善拔诸清净拔，它就既能持，就会还这种能遮，遮什么？遮恶法。也就是说，我有一种法门，能总摄一切法，能一持不忘，得持一法，得一切法，不离不忘失。什么叫总持？还是用我那个例子，算数只要会算叫总持，对吧？你要不要背题目？你不用背吧？一加一等于二啊，你要一加一等于背起来。你背得完吗？算术题目可以衍生无止无尽的种种题目啊，但只要你会算，是不是种子？知道吗？谁能笨到每个算术加减乘除都把它背起来？你能背得完吗？那根本是无止境的，是？可是只要会算，不都通？随你现任何题目，我都可以为你演算。我不但可以为你演算，我还得出题目让你算。我随我的现在念头起到哪里，我就起任何题目，我根本不用事前准备。所以，菩萨说法，你们看到佛陀说法的时候，他带了很多参考书，像我们才要那么笨。那佛陀一打开，然后拿出大华严经，我们今天讲到第几页？这个根据什么，然后开始参考了很多书。佛陀说法不带书的，华严经八十华严多少？八十华严还是浓缩的吧，对不对？因为落入文字了嘛，绝对不是一个字。可是八十华严那么多，请问佛陀说法，他一定佛陀用心好久，他一定是写的很多，到时候才在慢慢念出来。不是，佛陀是该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而且前后一贯，上下一致，思想同不错谬，为什么？自信流，就是陀罗尼大种子，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小家子气，喜欢贪小贪便宜，那个也要那个也要，就不敢起大心大量去承受这个大陀罗尼总持一切法，入于核心处，入于宝山，然后抓紧根本的法要，得一切法，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的勇者才是真正的勇者。可能我在经常讲到，菩萨在修行这条路，其实会碰撞很多。 啊，这中间甚至有时候会跑到恶道去，那是因为他的恶法现前。但他那个菩提种子，那种坚韧的个性，就算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因为某时候烦恼还在，好，因为他初学，但他那份敢去寻一道，然后找那个根本究竟的解脱菩提道的话，这种人这种发心，即便他曾经比你还差到恶道去，可是未来成果还是比你快。是不是像我们坐在这里不做不错啊？对，不做不错，当然不会做，没有做嘛。但有做有错的人看起来比你倒霉，因为被人骂做错了。但有做有错，有做有错，错中改，改中又错，到最后他你坐在这里都乖乖的，都不做不错，所以都没有被骂过。那个一直被骂到最后成熟了，那谁成就？是菩萨就是这样啊，那人可能被他修理的精亮晶晶的，到最后成熟的就是他。你看他被骂被修理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啊好笨啊，哎，我们应该少事少业，他为什么多事多业？那你看不做不错，做了就被错，就被人家骂。可是菩萨就在这里坚忍坚忍，然后成熟，是不是？有意思哈、啊。好，名为圆觉。啊，这个圆觉成就一个本觉，有成就的究竟觉。这个圆觉能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啊，都是从这里来。所以这个门，我们昨天有讲，这个门是进出意啊。我从此门得此法，从此门流出众多教授法，还有一切功德，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流出的一切清净真如，什么叫真如？真如不是一个东西，真如其实比较我比较方便，比较喜欢用一种类似好像形容词，真如。他无法讲出，我觉得真的如其所。那是什么？那必须要你舍下妄想分别的时候，才知道真如意。真如意不是用你现在的妄想去把它贴金装银，然后就叫做真如。真如不过是诸法之真如，真的是不是那个另有一个真的东西？是真的就是否定那个虚的意思啊。如这有没有偏离？有没有大小不符合？没有，如其所如，真。所以他显现的那个法的究竟意啊，菩提当然是强调是觉意，觉什么？所以这个一切法都是相通的，觉什么？觉真如啊！菩提的核心目标是一，什么叫觉？所以整个向上的觉，并不是有另外假施设出来的一个另外一个安排出来的某一个法，就是诸法怎么样？我菩提向于觉，觉于真如啊。啊，所以没有真没有假。那涅槃是就那个觉还过来，我们有迷，用迷就不能极尽，就颠倒。那我们现在修于涅槃，就极尽烦恼，把那一个意义对自信执着物不能真实相应真如所引申的种种轮回颠倒，以涅槃处皆得极尽极灭。所以极灭在哪里？相应空性名为极灭啊，是不是？好，所以涅槃在哪里？涅槃能不能带着走？当涅槃无一法，可是当我心处一颠倒执着的妄想停了以后，叫做极灭。所以，对吧？常住涅槃，啊，常住涅槃。所以我有没有说？早上起来从因为火成火了吧，对不对？那我早上就是从涅槃门涅槃寝室出来，然后晚上回涅槃处，你看变成是有中断，法有隔离。但声闻人是不是这样？声闻人必须要舍生死求涅槃，好，可是活的是吧？常住涅槃。常住涅槃呢，就是法本如是， 一切处本自寂灭，佛正究竟空寂，所以一切处皆涅槃。所以佛用了世界涅槃，佛世界涅槃是为了教化众生，所以佛是如住涅槃。为什么本住涅槃？对，那我们有没有涅槃？有，但因为你妄想，所以假发心有，就见到了。痴烦恼，痴烦恼，庸人自扰。这就是我们人无聊的很。想清楚，我就想说，了解佛法，再看看人世间啊。我说我最近也讲说，有时候看到人啊，只有一句话，何必呢？现在这种想法就一直跑出来，何必呢？包括临终的是的，我们也不好跟他讲凶的话，本来该骂该打，因为都以前都教过了，结果他走了，那走了又放不下，那放不下的又提不起，你要往放不下提得起，那也就让你提吧，那放不下提不起，只是让自己苦，所以我经常心里想，何必呢？但我又不能跟他真讲，他不然他气血，气血啊，你怎么我死了这么可怜，你还骂我？那骂不要骂，赞叹赞叹。那其实还是一句话，何必呢？凡夫就是凡夫，假把心眼压来压给，就这样没事干，你是本次空气，自己要捏捏捏。人家这里都有讲，这部经讲得非常精彩，就在捏捏捏捏捏啦啦，扛了很多，好累好累。第一个。第二，也没行李，也没身体，那就会把它创成很胖，那东西又行李很大，然后没山的把它当作山，那爬山又带着身体又带着行李，然后就创造出一个好船嘛，不是这样吗？不然没船，说到你胖就船，你可以的就船了，反正你高兴，你就不会得去制造这么多的妄想颠倒，然后虐待自己，那即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是究竟度无极，就度到彼岸，度到究竟处的意思。那波罗蜜当然，波罗蜜六波罗蜜十波罗蜜都是要的成就菩提涅槃。那波罗蜜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讲说布施不是要三轮体空吗？那为什么叫体空？因为真如本空，所以。一切布施能够离开本空，应该是要相应真，所以布施真布施的六度里面的布施，究竟的布施是怎么谈？假如布施当中另有能舍所舍的话，这个不是真舍，因为什么？以法上给予真减，舍半吊子的不能真舍。所以舍到最后一定会得其舍之真意，谈波罗蜜的真舍意，那为什么他会会到波的？因为他舍掉，他布施舍掉一切法执，一定走到这里来。任何六度一定会走到这一点来，否则不叫度。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修六法，不叫修六度。有人是得几分六度的气氛，但不是真走向六度。为什么？不知六度一。为什么？他以六度当中，他的六度叫六法，因为他修的是人天善，他没有真正相应度的意思。因为什么？他不过就是修，他以六根六尘住，处处染着那生善法。虽然他也相对于恶法，他是比较顺应实相，但众生如果不能真实了解，一直停留在这个脚步，可以得广大福报，但不得解脱分了，没办法。好，那教授菩萨从这里流出来，从圆觉当中，所以你看啊，我们要讲说，我们这样讲，流出来教授菩萨，到最后既然此门相通，就会产生什么？就以诸佛同一鼻孔出气，是不是？为什么？你开始了解法的根源性，你开始能了解佛为什么安立，因为你抓到根源。好，所以懂得人看门道， 这个有时候就不懂得看戏，有人就看热闹，有人就看门道。那一旦看门道了，知道说原来佛法的案例在这里，所以也开始能顺应佛教，就叫随顺佛教，就是佛在诸多法当中说种种差别法，诸法看似有不同，诸法看似有对立冲突，但在你内心里面一味的和和无声。为什么能随顺佛教？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